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21章的1到8节，在神所规划的时间，以撒诞生了。以撒的名字伊斯哈克是欢笑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每天会笑150次左右，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设定的频率。我相信在伊甸园中，亚当和夏娃每天都有这么多欢笑。但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我们经常一天连笑15次都做不到。大人总是有很多烦恼，以撒给亚伯拉罕一家带来的也不完全是欢笑。新译本圣经是这样写的：撒拉看见那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在嬉戏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把这婢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婢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而非常烦恼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不要因这童子和你的婢女而烦恼，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，因为以撒生的才可以成为你的后裔。至于这婢女的儿子，我也要使他成为一国，因为他是你的后裔。圣经给我们的画面从嬉戏开始，以撒和以实玛利在帐篷外一起嬉戏，一起欢笑。从亚伯拉罕而出的两个后代享受兄弟之情，享受童真的乐趣。但是画风突变，从两个孩子的嬉戏，圣经一下子进入了撒拉和亚伯拉罕一辈子最大的一次争吵。撒拉说，你赶紧给我把这个婢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。可这婢女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呀，他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但是他不在乎，因为这孩子跟他没关系。在跟自己没关系的事情上，我们很容易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，完全忽略别人感情上是不是受得了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非常烦恼，因为他爱自己的�儿子以实玛利。曾经有13年时间，在神赐下以撒之前，亚伯拉罕一直把以实玛利当作继承人，甚至在神亲口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和撒拉生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都不能相信，还跟神说，愿以实玛利在你眼前蒙福。亚伯拉罕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期盼着有一个儿子，连他当时的名字都是开心的父亲。在他86岁的时候，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，他对以实玛利的爱可想而知。我相信亚伯拉罕不只是烦恼，甚至可能会很生气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会跟撒拉说，如果当初不是你出这馊主意，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些问题，又不是我找你要这女人的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主意呀。当初撒拉以为事情不会按照神的方式发生，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让事情发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安息和等候这么重要。你家里有多少事情是按照你的方式发生的？你家里有多少以实玛利呢？因为你不能够安息，因为你不愿意等待，因为你很沮丧，你在不邀请神的情况下做了多少决定呢？于是亚伯拉罕有了两个女人，可他们相互憎恨。按照亚伯拉罕的心思，他想凑合着过下去，因为改变有时候真的很难，改变有时候会造成生活巨大的震荡。结果撒拉和亚伯拉罕大吵了一架，他们吵的程度有多大？他们不是叫邻居来评理，他们不是叫警察来协调，他们需要神亲自跑出来劝架。如果两个人吵架吵到只有神才能调解，你说这两个人吵的得有多凶啊？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心里割舍不下，不但割舍不下以实玛利，也割舍不下夏甲。你不可能跟一个人共度那么多时间没有一点感情，你不可能跟一个人共度那么多夜晚，听他讲他的梦想，听他讲他的家人，听他讲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听他讲他拿压岁钱买过什么东西，而不会产生一点点依恋。你跟一个人共度的时光，让你跟这个人难免会产生连结。夏甲和以实玛利跟亚伯拉罕已经血脉相连了， 而神现在要做的，正是亚伯拉罕在第八天对以撒做的，正是亚伯拉罕当初带领以实玛利做的。神要给亚伯拉罕行割礼，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，就是行割礼。是的，亚伯拉罕的身体已经行过割礼了，但是在他的人际关系上也要行割礼。而割礼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所有的姐妹们，行割礼会疼，行割礼不可避免地要流血，行割礼要做出牺牲。我们生命中重要的改变往往要做出牺牲。不过当神来劝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不是用萨拉的方法。有的时候你说的结论可能是对的，但你说的方式却是错的。萨拉说，把这婢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而神却说，我知道以实玛利是你的孩子。理解对推动改变非常重要，你不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。以实玛利不是你的孩子，但以实玛利确确实实是他的孩子。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孩子，但同时也是萨拉的错误。萨拉说的好像这件事情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似的，这不可能让亚伯拉罕心悦诚服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萨拉说的话你都要听从，因为他是对的。萨拉的说法也许你不能接受，但他是对的。你的生活乱七八糟，你觉得两个女人的冲突就让你难受了，你等着两个孩子在他们妈妈的引导下长大成人吧，你等着他们之间发生冲突吧，你会永无宁日。你必须当机立断做出改变，而当一个人做出改变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信靠神，相信神能处理好我们的错误，神的大能能帮我们解决好我们的错误带来的所有后遗症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把夏甲和以实玛利交给我，我知道以实玛利是你的孩子，所以我也会赐福给他，让他成为大国。但是你不能把错误和神迹放到同一个家里，你必须割舍，你必须行割礼。如果你不能割舍，就不能改变。如果你不能把一些东西赶出去，你就不能发生我需要你发生的改变。而面对改变，你最大的挑战是学会相信我，相信我能处理好你之前的错误造成的一切后果。相信我，我不需要你去照顾以实玛利。神说，我的恩典足够用的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生活一团乱麻，因为你不愿意做出改变，因为你让神迹和错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。我不想你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充满压力的环境里，我需要你能做到的就是鼓起勇气去改变。如果你不做出改变，你会荒废掉你的命定；如果你不做出改变，你会浪费掉你的未来；如果你不做出改变，你就没办法到你需要去的地方，变成我设计你成为的人。如果你不做出改变，你的后半生可能会一直不开心，因为你逃避应该解决的问题。你所有的祷告、所有的敬拜、所有的奉献都无法代替改变，因为我需要你有信靠我的勇气。有没有弟兄姐妹需要让自己改变的勇气？爱因斯坦说，疯子的定义就是反复去做同样的事而期待有不同的结果。你不能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，又同时保留你过去的样子。你不可能成为神设计的样子，又同时保留你过去的样子。你明白这道理，但是你可能没有勇气去改变，因为改变会伤害一些人。今天神问你，你要让那些人挡住你的命定多久呢？神说，把他们交到我的手里。我在跟某个人说话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知道圣灵让我来给你松绑，圣灵让我来释放你。你被责任捆绑住了，你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，你不能做出最好的成绩，你不能成为神设计的那个你，因为你卡在被自己弄得乱糟糟的环境里。你内疚，你总想做更多的事情去补偿，你担心你做出改变会有人受到伤害，但是如果你不做出改变，受伤的那个人就是你。请举起双手，让神给你交托的勇气。你既然相信神会看顾你，你也要相信神会看顾他们。每一次你做出重大的改变，总有人可能会受到伤害，只不过有一些是你在乎的人， 有一些是你根本连想都不去想的人，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改变。我今天是来为你斩断锁链的，切断那个绑住你不让你走进命定的锁链。神让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交托到他的手里，神让亚伯拉罕做出改变。但神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眼睛不只是在看亚伯拉罕，他在眺望未来要发生的更伟大的改变。他不只要改变亚伯拉罕，不只要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，甚至不只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，他要改变全人类的命运。他此刻已经看到2000年后他要斩断另一条锁链，另一条更沉重的锁住全人类的锁链。他要让亲生爱子走上十字架，用自己的宝血和复活斩断这律法的锁链。原来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，预表着我们今天要赶走律法，留下恩典。在加拉太书中，保罗写道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过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奈山，生子为奴乃是夏甲，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以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和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保罗对那些不愿意改变要坚持律法的人说，既然你们尊奉律法，那你们应该读过律法书才对啊。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。你们没有看到在创世纪21章里，神让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吗？夏甲象征着律法，因为当时是奴隶社会，夏甲是被法律约束绑缚为奴的。而萨拉象征着恩典，他的名字里就带着神所赐的恩典。夏甲的孩子以实玛利是肉体所生的，是人的努力所生的。以撒是从神的承诺来的，是人力完全做不到的。神等到亚伯拉罕和萨拉都承认自己不行了的时候，才降下以撒，让人们知道他是100%出自恩典的。神要留下恩典把律法赶出去。神说，律法在你家里已经13年了，该是恩典降下的时候了。而你不能把恩典和律法放在同一个家里，你要把律法从你家里赶出去。圣经让我们把代表律法的赶出去，难道不应该守律法吗？律法不是神颁布的吗？律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好，能够守住律法当然好了。问题是人靠着自己守不住律法。你如果仔细读登山宝训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可能连守15分钟的律法都做不到。即使我们把律法的标准降低到法利赛人的水平，人仍然守不住律法。也许法利赛人可以守住律法一段时间，在他自以为能守住律法的时候，他会变成自以为是的伪君子，他会在心里得意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靠自己的意志力能够守住这么难守的律法。当他看到别人守不住律法的时候，他会有优越感，心里说，看你怎么这么差呀，你就做不到我的水平，你还是多跟我学学吧。而一旦法利赛人最终没能守住他们自己定的律法，他又会马上垂头丧气，他会想自己连续3天或者3个月甚至3年都守住了律法，怎么就功亏一篑了呢？哎，这下坏了，进不了天国了，神要来降下惩罚了。这就是律法之下的错误观念，是耶稣最反对的观念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靠自己去守律法，而是要靠耶稣去替我们守律法。 罗马书说，这样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对律法来说也已经死了，使你们归属另一位，就是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为的是要我们结果子给神。耶稣带着恩典和真理来到人间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难，洗净了守不住律法所造成的所有过犯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，对律法来说，就相当于我们也跟着耶稣一起死了。一罪不能二罚，耶稣已经替我们接受了所有的惩罚，律法不能再惩罚我们了。所有不守律法而要受的诅咒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，我们对律法来说也已经死了。当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了。保罗说，靠着神的恩典和带领，反而能结出圣灵的果子给神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把律法赶出去，把律法割舍，也是一种割礼，就是摩西所说的对心的割礼。把律法赶出去，会有一些人感觉很受伤，法利赛人当时就很受伤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，他们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用律法去辖制以色列百姓了，他们失去了很多特权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怕法利赛人受伤，怕某些牧师的感情受伤，就待在律法里面，而不是走进恩典之中。因为神给我们的命定在恩典之中，神给我们的祝福在恩典之中，神给我们的带领是要进入恩典之中。以实玛利是律法的象征，是人的努力的象征，是错误的产物。以撒是恩典的象征，是神赐给我们的欢笑和幸福，是神从已经枯萎的树根上发出的新芽，是神从贫瘠中结出的果实，结出的喜乐和欢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也是神笑着告诉我们，不要用人的知识限制神的作为。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看到我们是怎么限制神给我们的祝福的。要知道，在神的领域里没有缺乏，没有不可能，只需要我们去信，去领受。撒拉让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的时候，对亚伯拉罕说，把这婢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婢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这不也是缺乏的思维吗？撒拉担心的是以实玛利分掉亚伯拉罕的产业，分掉亚伯拉罕的爱，分掉以撒的祝福。但是这一切的源头不都是神吗？在神里面有无限的产业，无限的爱，无限的祝福，永远也分不完。缺乏的思维是撒旦的陷阱，是人非常容易落入的圈套。即使在撒拉经历了神的美好的恩典，生下了神所赐的欢笑之后，他还是会退回到缺乏的思维的陷阱里。他觉得他只要把夏甲和夏甲的儿子赶走，一切就都美好了。撒拉在用人的方法来寻求只有神才能给予的平安。经上说，亚伯拉罕给了夏甲和以实玛利几张饼，一皮带水，就把他们赶出了家门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，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就打发他离开。夏甲走了，在别是巴的旷野飘荡，皮带里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撇在一棵小树底下，然后自己走开，在离开约有一箭之远的地方相对而坐，说，我不忍眼看孩子死去，就相对坐着放声大哭。死亡逼近时，夏甲满怀悲伤，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，一切似乎都来不及了。炙热的太阳升到了天空的最高点，皮带里的水早已经喝完了。夏甲用他破碎的心竭力向神呼喊，不要让我看着这孩子死去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，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，起来，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 记得我们在十七章讲过，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到了我的声音。不管夏甲如何被抛弃，如何孤立，多么孤独，多么恐惧，神都能听到他的声音，神也同样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神侧耳倾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永远也不孤单。神不仅听到我们的呼求，他还施展大能给我们回应。当夏甲张开眼睛，他看到一井甘泉就在他的身边。当一切都似乎无能为力了，一切都干涸了，当生命的尽头似乎无法避免了，神听到了夏甲的呼求。耶和华的使者，我们的主耶稣，微笑着问夏甲：你为什么这样呢？我不是之前告诉过你吗？我会让这孩子成为大国。在缺乏、干涸、枯萎的环境中，神给了夏甲供应，泪流不止变成了酷热的沙漠中源源不断的活水。神说：我要让他成为大国，听了不让人振奋吗？那个被赶出来的、被遗弃的、被扔到外面等死的、被夺去身份的仆婢的孩子，被社会边缘化的那个多余的人，出人意料的成为彰显神的恩典和爱的管道。创世纪二十一章中，圣灵要我们记住的是这位带来欢笑的神，听到我们声音的神，在患难中陪伴我们、为我们开路的神。基督徒要扎根在这样的土壤中，而不是那些恐惧、缺乏的心态里。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谁，我们拥有谁，我们属于谁，意想不到的甘泉就会在我们面前出现，活水会在四面八方涌流，丰富的恩典会进入我们的生命。在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先死去再复活，我们失去了律法之下的生命，好得到恩典之下的永生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失去了，又是什么样的生命被找到了呢？经上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简单来说，那个属于我的生命、我的努力、我的能力、我的智慧、我的愿望、我的需要、我的偏见，被留在了水底下。我们交出了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，好让耶稣的生命、充满爱和恩典的生命住进我们里面。那个我们自己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生命离开了我们，让我们惊奇地发现，原来我们就站在恩典里，而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梦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处在什么境况中，你的神都会看顾你，都会亲自带领你，亲自供应你。他告诉你不要害怕，就像耶稣告诉夏甲的一样，他会亲手把我们拉出泥泞，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愿意伸出手去抓住他的手。圣经说，神与孩子同在，他渐渐长大，住在旷野，成了个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的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有神的同在，以实玛利即使在沙漠戈壁上也能强大起来。他成为了一个虔诚信主的人，成为了一个生活富足的人，他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了十二国的酋长，延绵至今，成为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会把欢笑带给你，他随时倾听你的祷告，他乐意成就你的祷告，他会与你同在，还会与你的孩子同在。圣经中说，义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，他会照顾你的孩子的成长，会照看他们的一生，会在他们的生命中添加恩典。你和你的孩子都要获得大大的祝福，一生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